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谈第一章哈。现在呀，我们来念第一章的第一哈，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巴比伦王。第一次把犹大人掳去巴比伦啊，这是第一次被掳。就在这一次，但尼尼跟他的三个朋友啊被掳去。那现在我们要谈谈呢，为什么犹大人会被掳？犹大人是神的百姓，神所疼爱的，是选民。那为什么神又任凭敌人来打把他们攻击杀害，甚至于被掳去，到最后呢整个国家灭亡了，人民被掳去，在那边呢70年。那么被掳的原因呢现在我们看讲义的第四页第四页这里杨长老他有分析，大概主要的原因有四项第一个就是敬拜偶像，敬拜偶像，这个是被掳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请看列王记下21章，看看他们被掳之前拜偶像的情形列王记下21章，这个是记在马拉西王。马拉西王他12岁就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所以这55年的影响太大因为他当王的日子很长，好的话影响也大，坏的话影响更大那第二节就说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那些外邦人行可憎之事。第三节就重新建筑他的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所以他的父就是前王西西家是非常不错的，他毁掉祭坛。那么马拉西之后的马拉西之后的亚门也不好，再来就是约西亚也是不错，所以有些人就是这么的奇怪父亲也不错，再来孩子也不错，就是他很坏。第三节说重新建筑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还有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的像，这个巴利就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还有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也就是拜日头了拜礼桃。第四节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这个很可怕，这个筑坛不是耶和华的坛是偶像的坛，是偶像的坛第五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反正就是在圣殿的周围里面到处都有偶像的坛。还有一个违背律法的事，就是第六节使他的儿子惊活就是把他的儿子当作燔祭献上了，他以为这样子可以得神的喜悦，其实这是讨神愤怒的一件恶事另外还有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行巫术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第七节又在殿内雕刻亚瑟拉的像，所以差不多整个马拉西时代的耶和华的殿中不是偶像的坛就是偶像的像差不多都是在敬拜偶像这个是一个原因原因之一。那到了亚门王的时候也是，所以到了约西亚王他就改革了 他说改革就是在这个犹大的最后第五个王约西亚的时候，他起来改革啊，这个是被掳的原因之一，拜偶像啊，拜偶像。那第二个叫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啊，这个哈耶利米书看一下哈，耶利米书的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七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然在安息日当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这里呀，耶利米先知，他是被掳之前、被掳之中最主要的先知。那么他警告了，如果你们不尊重安息日为圣，那么神要在耶路撒冷的各门来点火，就是战争要发生，然后整个耶路撒冷的宫殿呢就被烧毁。这是他们被掳的原因之二，干犯安息日。所以到了最后这几个王啊，差不多他们都已经不看重安息日了，虽然还有遵守安息日没有错，但是已经不尊重了啊，巴不得赶快安息日过去，好摆担子做买卖啊。阿摩斯先知也是这样谴责嘛啊，你看那个小先知书里面呢，有好几个都是责备他们呢不守安息日啊，因为不守安息日，所以呀，当然了，安息年也就不遵守。你看他们平常啊不守安息日，所以七年一次的安息年当然也就放弃了。所以从王国时代一直到现在啊，王国时代了哈，不是蒙国哦，王国时代到蒙国的时阵，这当中啊五百年左右啊，他们干犯安息日，他们不守安息年，所以有人就这样计算了。因为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年，没有喜年，整个都破坏掉了。所以哈，四五百年来啊，这代志都违反，因此啊就被掳，让土地安息七十年，啊，做一摆清省了，哈，很奇怪哦哈。再看历代之下三十六章，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历代志下的这个作者引证耶利米先知的话，说这个地要享受安息。可见这四五百年以来，这四五百年来，犹太人都没有让土地享受安息。所以先知耶利米特别讲哦，要让土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就是安息嘛，一直满七十年。所以给他算一算哦，五百年来哦，把安息日啊不遵守干犯的，再加上这个安息年的，安尼拖地歇困七十年差不多了啊，做几拜圣神来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今天呢不要无缘无故干犯安息日哦。我会信教哈，有的信徒啊，安息日爱来就来， 不爱来就不来啊，以为这样子没有事，反正现在是恩典的安息日嘛，怎么讲还是恩典啊，所以啊，要来就来，不来也是恩典，来也是恩典，反正啊，不来也是安息，来也是安息嘛啊，所以啊，就看清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安息日除了是享受恩典，它还是诫命哦，不要忘记它是诫命，是诫命啊。虽然是恩典的安息日没有错，它是诫命。你故意不来，能来不来就是干犯。这个干犯呢、啊，好像没事，有时候到最后一次清算，一次清算啊。那个 K O 教会西湖教会不是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吗？主耶稣点名，然后就告诉他，你已经好久没有来安息日了，所以哈、哦，你要一次的安息，所以啊，你破病不知几个月啊，点病休困，一次清算，因为你不熟嘛，不熟好啊。以色列民啊，不遵守律法，不守安息年，不守安息日，放弃禧年，所以几百年当中的这些干犯的一次清算，被你们掳去巴比伦，让这个土地好好的休息七十年，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警惕的哈。所以我们呢啊，虽然是恩典的安息日没有错，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也是诫命，安息日也是诫命，而且这个诫命是永远不会掉的，啊，跟一般的律法洁净礼不同，啊，什么汤家，什么不汤家，那个是律法。可是安息日是诫命，所以是永不会的，所以不可以干犯。那当时啊，他们所以被掳去，这是第二个原因，因为大家看清安息日，不尊重安息日，甚至于干犯安息日。那第三呢，比较近一点的哈，近一点的就是约雅敬王用阿九，也就是被掳的前面第三个王，也就是第一次被掳那个王约雅敬，用阿景哈，将耶利米先知啊，神透过耶利米先知要告诉这个国家，告诉国王的话，当面呢、啊、拿起刀来啊，把这个律法书啊，把它割掉，然后把它丢到火里面去烧。啊，这是耶利米先知哈讲的，在36章20节到31节，当时啊，神已经预告耶利米有这么一段重要的话要告诉百姓。那当时啊，耶利米先知跟那个记录员呐、啊，记录，啊，叫做巴录，就念给百姓听，念给长老听。最后呢，王说：“来来来，带到我面前来念给我听。”那刚好冬天嘛，在烤火那行会啊，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律书啊，神的预言书啊，来告诉约雅敬王。约雅敬听了以后，没有一句他高兴的了。听完了以后说：“律书拿过来，啊，拿过来。”他当面用刀把它砍掉、割破，然后就丢到旁边的火炉里面去烧掉了。啊，那当时这本律书要拿给王的时候，就有人在担心了，可能听了以后真的会反目哈。果然是这样子，后来啊，被烧了以后，神再一次启示耶利米，又重新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一点呢、啊，也是被掳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做了之后，先知就这样说了啊。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36章，这一段是在描述这个约雅敬王啊怎么样去焚烧啊这个神的预言书啊。从27节哈，27节说，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录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啊，再重新呢，重新再写啊。那重新再写啊，写了之后，然后这个29节哈，29节上面就说了。说巴比伦王啊，要来毁灭这个地，使这个地绝了人民牲畜，开始讲预言。 因为你这样烧，所以哈，这本书里面特别指定巴比伦王要来，要把你们呢、啊、通通毁掉，家亡，国破家亡，有这样的一个预告在里面。所以哈，被掳的原因呢、啊，就是当时的王已经轻看先知的话，啊，先知的话是从神来的，啊，对神的律法书、神的警告完全不理不睬，不但是不理不睬，而且公然的把它毁掉，啊，把它毁掉。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完全不听从当时的先知的话了。哦，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36章。这个历代志下36章就是在描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王，他是末代皇帝的哈，犹大国的末代皇帝。啊，这个末代皇帝呀、啊，他怎么做啊？历代志下36章11节，这西底家做王。12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神的话劝他，他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13节，尼布甲尼撒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以色列的神。14节，众祭司长百姓大大犯罪，笑话外邦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15节，那么神啊，因为爱他的百姓嘛，就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16节，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神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这个是最后了，最后的话。所以从这个最后的话，我们就知道，在灭亡之前、被掳之前，神呢、啊、从早到晚差遣先知啦、啊、使者啦，去警告他们，但是他们却戏笑，却藐视，却讥诮他们。不但是一般的百姓犯罪，14节说众祭司长也在犯罪，啊，他说属灵的领袖、政治领袖，从上到下全部都在犯罪，并且把神的使者、神的先知的话当作耳边风，并且呢轻视、藐视、不看。所以16节的最后一句话才说无法可救了，无法可救，无法可救。所以17节以下就是加勒底王，就是巴比伦人呢，就开始来攻击了。那么杀的杀，掳的掳，烧的烧，这样子经过70年。所以从这个但以理书的1章1节我们刚刚看的哈，看这个被掳啊，这个一定有一个原因，要不然呢，怎么这个独居之民、神的百姓，怎么会一下子啊国破家亡？原来啊，就是从最后这几个王他们所犯的罪的累积下来啊，然后神给他们做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说以犹太人被掳的原因呢，大概了啊，这个第4页所讲的这4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呢、啊，说起来哈，虽然是这些原因呢、啊，其实也是算作神公义的惩罚，公义的惩罚，这是原因。但是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神的允许，神的惩罚，因为啊有罪必罚，既然有罪，所以神就借着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去，来使地荒凉安息，同时刑罚那些犯罪的百姓。现在看耶利米书25章，耶利米书25章第8节以下，这个是预言被掳70年啊，预言呢、啊、被掳70年。从25章的第8节啊，这里有谈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我要从北方啊召集众族，还有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 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啊，这里啊，耶利米先知说，尼布甲尼撒王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哦。所谓神的仆人，就是神借着他要去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所以被掳的原因，除了刚刚我们在这个课本里面分析的那四点之外，其实就是神开始执行公义的审判。如果犯罪的人神都这样子不闻不问了，也不可以。所以啊，神就开始执行审判，然后就差遣他的仆人啊，叫做尼布甲尼撒王啊，来攻击他们啊。再看五十一章哈，耶利米书五十一章。这个耶利米先知哦，可以说是对这个以犹太人呐、被掳还有巴比伦这件事讲的最多的一个先知啊。五十一章二十节以下啊，这是在谈巴比伦啊，说你是我战争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杀灭列邦啊，一直讲啊，一直讲。讲到二十四节，啊，这个都是在谈到神要透过巴比伦人来攻击他的选民，攻击他的选民啊。那么有关这一段的预言哈，有人把它应用到现在的这个伊拉克啊，这个以后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也许可以谈一谈哈，因为这个巴比伦呢，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现代的伊拉克。那古代的巴比伦，神用他来当仆人来攻击犹太人，将来的伊拉克也是一样，会再一次的兴风作浪啊。所以萨达姆哈，这个海山呢、他不是说吗，我就是现代的尼布甲尼撒，我要把伊拉克恢复古巴比伦的威荣啊。那现在他是被抓了哈，有没有审判我不知道，大概还没有审判啊。那这个人呢、会不会死还是未知数哦。如果没有死哈，那将来啊问题可大了啊，可大了。那宾拉登也还没有抓到啊，所以哈中东啊还有很多好戏可以看。那么这里哈就是在谈到犹太人呢、透过这个耶利米先知的预告啊，巴比伦将要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兵器波涛，要来砍神的百姓啊。所以被掳的原因之一啊，也是神的允许。那神所以允许这样，是因为他们犯罪啊，所以必须做一个公义的哈，公义的审判啊。这是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啊第一节，我们先谈一下啊。再来我们看回来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主就是神呐、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的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刚刚有一位弟兄啊说有个问题了，就说约雅敬王有没有被掳去巴比伦了哈？那如果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啊，好像是有了啊，约雅敬王应该是被掳啊。那么他所以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第六节说，他约雅敬与列祖同睡，与列祖同睡。那与列祖同睡的意思啊，也不一定说是睡在迦南地的。所谓同睡，就是说跟列祖一样的死了，死了啊，跟列祖一样的死了啊。那因为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有说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就交给尼布甲尼撒王，所以看来啊，应该是有被掳才对了哈。啊，这个问题是简单的提一提就好了哈。啊，再来呀、说。把圣殿的一些器皿啊，就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面，放在他神的库中。哦，这里有几句话， 一个是示拿地，一个是神庙，一个是神库，啊，一个是神库。我查了一些资料哈，对这几句话有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做参考。我们都知道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这个示拿地，喜拿德，这是自古以来啊一个希伯来的古名，啊，创世纪就出现了。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二节，啊，那里有记载示拿地，因为他们建造巴别塔嘛，是在示拿地。那示拿的意思就是狮子吼叫之地，可能啊，可能还没有开发之前呢，啊，很多狮子在那边吼叫。那么示拿地又称为两河之间的土地，那两河啊就是伯拉大河跟西底结河嘛，哦，西底结河这两条河流中间最肥沃的地方就是示拿地。古代的这个示拿地啊被人发现之后，那么第一个英雄啊叫做林禄，创世纪第十章里面有一个英雄啊叫林禄，他就是在示拿地建造他的第一个帝国，第一个帝国就是在示拿地。所以示拿地这个古代的名称啊一直用到现在啊。后来啊因为巴比伦帝国在示拿平原建国啊，巴比伦呢 啊但你得用巴比伦来称呼示拿啊。第二节是用示拿，可是以后他就用巴比伦了，用巴比伦。所以哈，其实示拿地是古希伯来文，巴比伦是现在所用的，以后一直用这个巴比伦也比较著名啊。其实示拿也是很有名。那刚我说过，在创世纪的第十章，第一个英雄叫林禄，他就是在示拿地来建造他的帝国。以后呢，旁边啊巴别啦哈，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啊，我们看一下也好哈，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第八节说古时又生林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第九节他是英勇的猎户啊。第十节他国的起源是巴别、以利、雅加、加尼，都在示拿地。所以示拿地都包括巴别，那巴别就是第十一章啊他们建造巴别塔的地方。所以哈，当林禄建设他的帝国的时候啊，就是从示拿地起家的，对家起家哦，啊，所以说起来，巴比伦这块土地啊是非常肥沃、非常美的，啊，难怪啊，伊甸园在这边，啊，伊甸园在这边啊。不但这样子哦，创世纪第十章十一节，再看一下，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所以啊，这个巴比伦帝国示拿地完了之后，他就去尼尼微建立了亚述帝国，当时还不算帝国了，但是去亚述的尼尼微啊开始建城，一种是建城啊，建城。后来啊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哈，我们看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一节，这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哈，亚伯拉罕的时代。十四章第一节说，当暗拉非做示拿王。可见哈，当时的示拿不但是这个宁禄来建设第一个帝国，后来呢暗拉非还是示拿王国的国王啊。所以这个示拿地哈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地方。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啊一开始就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把这些人，把圣殿的器皿都带到示拿地去。所谓示拿地去，就是带到巴比伦去了，也就是喜拿边玩，他们建造巴比伦帝国首都的所在地，就是这个喜拿地。那根据创世纪十一章的记载，后来希伯来人呢、啊，他们往东迁移啊，来到示拿，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不错，所以就建造一个叫做巴别塔。巴别塔，那巴别塔建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宣扬自己的名，所以神在上面观看，然后就混乱他们的口音。 那混乱他们的口音之后呢，我相信呢，当时的巴别塔之后的语言呢，其中之一一定有加勒底的语文，一定有，哦，因为这是最根本的嘛，盖了第一基本，所以加勒底的语文呢，还是算是古老的语文之一，语文之一，尤其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啊，巴别塔之后，变乱口音之后，我相信最原始的这个示拿地哈，这个语音呢，一定是还在。一定还在啊，这是其中这一种语言。那罗马帝国啊，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把这一块地哈，称作米索波大米，米索波代币。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的地图啊，现在都写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那是罗马帝国把两河之间这一块肥沃的土地啊，通称为米索波大米，啊，大概圣经里面的示拿地啊，能够以后演变到这个巴比伦，应该啊就是这样来啊，从最古的示拿，到后来的这个罗马帝国所说的米索波大米，到现在的它公用的巴比伦，就是这一块伊甸园的所在地啊，伊甸园的所在地。那刚刚我们念第一章的第二节，还有一个神庙，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神库。我们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帝国啊，非常多的神庙。那么神庙里面呢，最有名的有两个神啊。耶利米书看一下哈，耶利米书五十章，耶利米书五十章的第二节，五十章。第二节，你们要在万国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哦，这里特别指出巴比伦的神像，其中两个最有名，一个是比勒，一个是米罗达。所以说的巴比伦的神庙哈，一般讲啊，就是比勒跟米罗达的神庙。那么这两个神庙建在隔壁，所以他们叫做联合的神庙。那么现在这个圣经的名字是用比勒跟米罗达，所以但以理书第一章所说的神庙，应该就是米罗达跟比勒的联合神庙。那这个比勒跟米罗达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也就是巴比伦的国神，国神。所以啊，当然这种庙就是他的国庙了，也是一个国家里面总有一个神是代表性的，好像巴利是当时的亚门，摩亚亚门最有名的。那么当时的巴比伦呢，是以这个比勒跟米罗达来做他们的神庙。所以你看那个巴比伦的帝王啊，或者是太子，很多用米罗达这个名字来称呼，啊，就是要给米罗达做儿子，保护做仆人。我们参考一下哈，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第一节，三十九章第一节啊，这里说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啊，你看这里有一个巴拉旦的儿子叫米罗达巴拉旦，所以就是米罗达就是偶像嘛。刚刚我们看的巴比伦的两个最有名的偶像之一，有一些王啊或者太子，就干脆啊给这个米罗达比勒做儿子或者做仆人啊，所以这两个偶像啊是很有名。那么这个神庙里面呢，啊，听说有八层，这个神庙有八层，最高的那一层有一个神库了，就是刚刚我们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那个神库，神库。这个神库呢是专门呢，啊，在收藏国家的宝物，以及他们到各 各国去战争所得到的战利品呢、啊，通通放在国库里面，啊，这个神庙的国库里面，啊，所以哈、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太地呀、啊，尤其在圣殿，拿了很多的宝贵的东西呀、啊，可能啊，包括那个约柜啦，啊，金灯台啦，陈设饼桌啦，香炉啦。这些通通拿去他神的庙中，放在神库里面。那神允许他去放在那边，但是不允许他随便用。所以啊，到了伯沙沙王的时候啊，这边敢不敢看不看，嗯，把他拿出来用啊，所以当天呢、啊、就亡了，就死了啊。神容许他拿去放在那边，但是不准人去碰他去数用。所以啊，伯沙沙王一用啊，当天马上死啊，神不容许。所以这个神庙啊，我们知道就是就是比勒跟米罗达的庙，神库就是在这个庙宇里面最顶楼的那个神库，所有的战利品，所有国家最宝贵的宝物都是藏在这一边。那么根据资料里面呢，这个比勒是一个日神，日神，比勒是日神，那日神就是拜太阳嘛，啊，而米罗达是月神，月神，啊，是一日一月，一阳一阴，啊，他们是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呢，通通在伯拉大河的河畔。因此啊，在所有的神庙里面，这个是最有名，叫做神庙，因为里面有神库。单单这种比勒米诺达的这个神庙啊，在巴比伦城里面啊，听说有53座，53座了。53座里面呢，就是这一座最代表性，所以才能够藏国家的宝物。应该就是最有名的伯拉大河，一看就是靠近巴别塔的那一座神庙啊。那么那个金桌哈、哦，那个最顶楼那个神桌啊，那个桌子哈、哦，我这几天看资料啊，那金曼光价金没了啊，真正的黄金去做了是50万磅，50万磅的当了，50万磅。一磅是一公斤是2.22磅是吧？啊，254，所以哈、哦，差不多要加20万公斤哦，是不？50万磅啊，哦，哦，十万呐，哦，那个桌子啊，啊，有人说有这么重吗？哎，也有可能，因为巴比伦帝国当时在邻近国家一直的攻打。非常的残忍，而且啊所向无敌，所以啊从各国夺取很多的金银财宝，啊要来造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后来啊他还要余力也去造金像啊，做到第三进入做金像，所以巴比伦帝国、啊、非常喜欢黄金，啊尤其喜欢偶像，啊所以哈、啊、这个神庙、啊、装饰的啊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有价值。这个是第一章第二节，这个神庙跟神库啊，我们这样了解一下。好，现在再看回来哈，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能够侍立在王宫里面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啊，这里讲到王啊，要选几个来巴比伦的王宫受训，啊，我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人哈，非常聪明，啊，他打每个国家哈，他大概都很彻底的消灭哦，但是他会保留最优秀的，保留最优秀的。所以啊， 他现在把犹太人、都掳到巴比伦来，一方面、也要利用他们的人管他们的事，所以在各国的人才里面他开始培训，然后为他所用。那你看你在他的第一章培训这四个人、后来真的是国家的栋梁、国家的栋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非常好的教训，就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那么尼布甲尼撒要培养这些人才、他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从王室贵胄之中来选，对王室来边贵胄来边算，因为一般的平民程度参差不齐，王室里面的成员应该是用较土有的贫穷真损。你看现在不管日本英国的皇室以前很严格，不准随便跟外人结婚的，被结婚都爱选对象那像我们这一种可以了，只要你相爱就可以了当然了，也有例外了，宁爱美人不爱江山也有但是王室里面大概会保持他的优美的品种，他损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从王室贵胄之中来选，这是第一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被选了。那丹尼里跟这三个朋友因为是王家是贵族，所以他就被选了。那第二个条件他说少年人，少年郎第一章第四节少年人。那么当时的少年人有很多说法，为公十三到十五，为公十八到十六到十八有人说十八到二十那杨长老他的跟他的那个资料里面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选的是十六所以我就把它定在十六到十八，十八到十八。那十六到十八也可以说就是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他选的不是太年轻，也不能太年纪大，他选那个少年人。那巴比伦人所说的少年人就是十八到十八，什么十六到十八，要讲。讲远一点嘛，十五到二十都可以但是我看杨长老他也是跟我差不多，他选十六了十八所以我就把他定十六到十八。要被尼布甲尼撒王选到王宫去受训的是十六到十八。为什么这样选我想也是有理由的啦，因为要求学，要求学问年纪太大了不太好。年纪太大真的是安尼听听，我讲安尼知道一点就好了。要真正要学要进一步不简单。年纪太轻了，七八岁记忆是未歹十来岁记忆未歹，但是了解力不是很够所以你看那个高中生就是预备要进大学了要进大学。很多的学问就是在高中里面开始做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对教会的这些青少年十五六岁这些青少年我们要开始灌输最好的宗教教育，把最好的赶快教给他，让他去吸收你看约瑟十七岁我们记得吧，约瑟十七岁已经接受好了最完美的家庭宗教教育，所以十七岁被掳去埃及，被卖到埃及去，在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一点不受影响。他的老板娘三番四次要引诱他，他只懂得两件事，第一个我不能做这大恶，第二个得罪神。他知道淫乱是大恶，他知道这个是得罪神，他不是得罪人的问题这个是大恶，而且得罪神。为什么知道十七岁娘呢？因为父亲教给他的宗教教育已经进入心底了，十七岁，所以跟这个丹尼里的十六到十八差不多了，差不多在这里已经非常有这个学习力很强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教会这个十多岁的 这些青少年的教育，如果这个时候不打好基础以后就很难了。 哦，所以这个第二个条件是少年人啊，那我把它定位在16到18，大概了，哦，大概。那第三个条件呢，根据第四节说的是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没有残疾啊，这是旧约大概哈，当伊利的下哈，去想到古约的限制，旧约的限制啊，是那个牲畜啊，牛了羊了，是不可以有残疾。没有残疾就是没有缺陷。以前的献祭啊，不管是牛是羊，切眉没晒，掰开没晒的。所谓残疾哈，在利未记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1章，什么叫做残疾哈？残疾。利未记21章17节，17章17节。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是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18节，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切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我相信这个但以理在写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很可能就想到这个旧约，这些人啊不能当祭司哦。以上我们念的这些，在旧约时代哈，就不能来当祭司，因为他们是有残疾，有残疾啊就是有残缺，有残缺。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选到王宫去受训的第三个条件呢，是不可以有残疾。简单讲一讲，就是完全健康了，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这一算的话真严格呢，完全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可以用在以前呢那个祭司的身上。好，第四个条件呢，就是相貌俊美，换句话讲就是有美貌，很好看，长得好看啊。因为在王宫里面做事啊，当然了，这个好看很重要啊。所以人家说外表好看还是占优势，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啊，就是英俊潇洒，绝对是非常漂亮的啊。因为这是王选择的第四个条件。那第五个呢，要通达各样学问。这个通达各样学问，也就是受过高深教育，是足智多谋，是足智多才，多才多艺的人，通达各样学问，用现在的话就是多才多艺的。所以可能太监长啊，要选择这些人的时候啊，一定要叫他表演一下嘛。如果是古代我们中国人呢，叫他奏一首诗啦，弹弹琴啦。那现代的才艺更多了啊。跳舞啦，什么都有了，所以这个各样学问哈，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多才多艺，这是第五个条件。那第六个条件呢，具备知识聪明。这个知识聪明呢，就是明察事理，能够辨别是非，这种人呐，圣经里面呢有三句话：智慧、知识、聪明。智慧、知识、聪明。那么这三句话哈，好像在原文的解释哈，有它的分别哈。我们看这个箴言哈，箴言的3:19，箴言3:19，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那么神有智慧聪明之事可以赐给人的，一般来讲这个智慧就是与天俱来，与生俱来，也就是天才了，智慧从天上的神来的，所以所罗门却求智慧。那聪明呢，聪明是后天去学的，有的人天资聪明，可是后天不学也是输人。那知识呢，是从经验来的， 经验来。那这三样如果都有，这个人不得了啊，不得了，天资聪明，后天又勤学，经验又老道又丰富，哇，这个人那是不得了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选的那些人是知识聪明，也就是说能够通达事理，可以明辨是非，知道善恶，能够观察出来这种人啊。然后呢，根据第四节又说啊，足以侍立在王宫，足能侍立在王宫。所谓足能侍立在王宫，这个侍立在王宫是一种服务的性质，也就是这个体力充沛。你在王宫里面的工作，不能体弱多病的不行，体力充沛啊。那这几样都有了。这几样都有了才是具备资格。然后呢，要教他们加勒底的语文，因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希伯来文本来就会了嘛，现在你到我国家来就要学加勒底的语文。那么加勒底的语文呢，就是亚兰文，也就是当时民间通用的商业必须用的民间通用的语文呢，这些要教他们来学习。那后来啊，果然哈，这个但以理啊，把这个加勒底文呢学得非常的精通，甚至于比加勒底人呢更懂得加勒底语文，啊，所以聪明就是聪明了，很厉害啊，很厉害。所以从这个圣经来看呢，这个但以理啊，不但知道本国的语文，他对加勒底的语文呢非常的精通，所以他写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是用这两样希伯来文跟这个加勒底文呢来写出来。那么从这个第四节来看呢，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啊知人善用，他知道培育啊培训人才的重要，尤其要利用这些被掳的人呢，来管理他们的百姓，同时也对他的国家有益，所以特别啊百中选一，千中选一来加以训练三年，说起来也蛮长的哈。那但以理啊，聪明过人，这三个人啊，这四个人啊，不错。那从这里啊，我就想了哈，像这样的人才啊，尼布甲尼撒王很看重。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哈，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教会啊，对这个年轻人的培养啊，一定要下功夫，要不然哈，没有前途啊。最近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其实这些话我们的林凤来长老早就讲过了。他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啊，花很多时间在安老院，可是花很少时间在校园，大学校园、高中校园，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他说花那么的时间呢，财力在安老院不是不好，但是啊，你花安老院这么多时间哦，把他们带过来，他们受洗，那么这安老院的人来受洗，出入不方便，所以因为他们受洗，你还要派一部车去带他们来，偶尔也要派人去服侍他们，因为是老人嘛，因为他们来，所以教会要很多的精力用在这一边，因此就没有余力去照顾校园了。从一个角度来看，收割很快哦，很快就洗礼五个八个很高兴，可是你要知道花多少人力在那边。那现在我们校园花多少，你各教会哈，请问我们在各教会里面校园里面你花多少时间精力在那边啊？所以哈，林鸿来听到警察都跟我说，一直一做政府警，我是总干事，常跟我说我们教会有从这一点看没有前途。我说不要怕了，还是有了，我们再努力一下就好了。所以有的人，你看有的人反对开安老院就是这样子。其实安老院也很重要啊， 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安老院已经雇了，可是我们年轻的这一辈好像用的比较少。人家尼布甲尼撒王啊，绝对没有开安老院的、啊，他是开这个少年人啊，少年班的，而且培养出来啊，国家的栋梁哦，啊，所以啊，我们希望大家有识之士哈、哦，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想想看啊，我们老人家要照顾，我自己也是老人家，但是年轻的更重要哦，年轻的更重要。一定要兼顾，如果偏重了哈，那绝对是不好，绝对是不好。所以哈，尼布甲尼撒王啊，他这个王哈，难怪巴比伦帝国70年，一几个人占45当，确实是足伟大、真高了啊，因为他能够啊牢笼啊很多很多世界各国的人才来加以培训。那因为但以理书是讲犹太人的事，所以单单讲犹太青少年受训。其实啊，各国还有优秀青年呢、啊，在巴比伦王宫受训呢、啊。圣经没有记，因为但以理书是讲犹太人的事啊。其实还有很多国家的优秀人才啊，巴比伦王还在继续训练他们。所以国家很多的哲士、法行法术的那些都是人才、啊，特别是加勒底人才是最优秀的人才啊。从这一点呢、啊，我们看这个第一章来看呢、啊，国王所喜欢的人，绝对是神所喜欢的。人所喜欢的人才啊，绝对是教会最需要的啊。所以在世界上各公司行号那些优秀人才啊，我相信也是教会的优秀人才，他们喜欢，我们教会更喜欢。再进一步想，教会喜欢的人才，撒旦更喜欢，魔鬼更加欢喜啊，因为魔鬼更喜欢了、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人才啊破坏掉，破坏掉。因此啊，紧接着下面呢、啊，就是魔鬼在破坏这些人才了，啊，什么事呢？就是改名了，啊，再看第一章第五节，王派定自己酒所用的膳，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说起来啊。好像是国王的恩待，其实啊是撒旦开始破坏。然后第六节开始呢，改名字，改名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是优秀人才，王非常的喜欢，神也喜欢这些人在外邦当中啊为他发光，但是撒旦更喜欢。因为这些人能够把他破坏掉啊，他是最成功的。所以第一个，他就用王的膳、王的酒叫他们去吃吃喝。因为吃上王膳、王酒啊，就玷污自己了。所以王膳，王的饭、王的切糙，这里面呢、啊，包括拜偶像，包括违反律法的食物都在里面的。所以难怪第八节啊，但以理就立志不用王膳、不用王酒。因为他知道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从这里也看出这个撒旦的很细腻的一种攻击啊，一种破坏，故意啊让神的百姓去吃那些拜偶像的东西。以前的律法时代啊，吃那些违背摩西律法的不洁净的东西啊，3年哦。但是但以理啊，在这一点他胜过了啊。这是第八节以下。那第二个呢，就是改名字。把4个人的名字通通改了，这个一改啊不得了啊！现在我们看第5页哈，很快的念一下就好了。这个就是王的同化政策，就是改名了、啊。第4点的第4哈，改换名字。但以理原来是神是审判者的意思，那太监长呢把他改名叫伯提沙撒，伯提沙撒就是比勒。保护他的生命。刚刚我们有说比勒就是巴比伦最有名的偶像，本来是但以理是神是审判者，现在变成比勒保护他的生命啊，改变。第二个哈纳尼亚，意思是神是赐恩的人，现在改为沙德拉。沙德拉的意思啊，就是巴比伦所拜那个月神的仆人的、啊、阿古的仆人啊。第三个米沙利，谁能跟神相比呢？谁能比神呢？谁像神呢？现在改为米撒，米撒谁能像罗达呢？ 啊，比罗达米罗达米比罗达就是米罗达了哈，这个翻译的问题了。本来是谁能像耶和华呢？现在谁能像米罗达呢？啊，改名字。第四个亚撒利亚，本来是耶和华所帮助的人，现在变成亚伯尼哥，也就是尼哥的仆人。尼哥也是巴比伦的偶像了啊。所以哈，你看这个，我们说一个人才啊，人喜欢，王喜欢，神喜欢。撒旦更喜欢，所以哈、哦，优秀的人才大家都小钱要爱，包括魔鬼跟神都要抢啊！啊，那到底我们是给神用还是给撒旦用？差在这里，因为大家都喜欢你，那你要给谁用？这个才是问题啊！好了，我们这一节哈就暂时到这里哈，默祷。阿门啊！休息15分钟。